老头默默地一动不动地，只有颧骨轻轻动了一下，在原地站了一会儿。他显然是在做出重要的决定，然后一言不发转过身来，从士兵身边径直穿过人群走了，对谁也没有瞧一眼。人们退向两旁给老头让路，在他身后留下了一片令人难过的、包含着某种威胁的沉默。
现在继续点名，我们继续点名。
官员喊着说，但他无法消除沉闷的寂静。下一个被叫到的人没有立即回答。这是个裁缝，他早已成为酒鬼，此刻也是醉意朦胧。他走出来，好像只是为了驱除木然的老人留下的令人难过的印象。醉汉挺着身子，仿佛是在按口令立正，他竭力想使自己不再摇摇晃晃，一面把卡片递过去。
葛儿姐，你喝醉了。
官员提高嗓门说，
你会把玉米面换白酒喝掉的，回去吧，叫你老婆来。
绝不会，先生，我可以向天起誓。
醉汉不胜惶恐，拼命想让人相信他的话。
我没有醉，可是我的肠子由于这种迷魂汤的缘故，变得比卷烟纸还薄，眼睛只要一看到白酒，我就会出现醉意。我没有醉，没有。有个大兵给我喝了一小口朗姆酒，就那么点儿。
好了好了，拿上你的玉米面走吧，快走。
醉汉抓起一包玉米面，庄重地鞠了一躬。
我怎么能那样？我有三个小崽子。谢谢您，先生，非常感谢。
说着他走了，脸上闪着汗珠，眼睛里充满了醉意朦胧的泪水。最困难的是结束工作和关闭仓库，那些拿到了粮食的人都分头回家了，看他们高兴的劲儿，好像一生的日子都有了保障。但还有十来个人，其中大多数是女人，由于某种原因没有领到玉米面。工作人员开始关仓库铁门的时候，这些女人哭哭啼啼，使劲儿拉住官员的衣服，拉住士兵的枪托，不让他们离开。
别，别，好心的先生。
官员企图赶走此刚女人和孩子，但没有成功。他不能打他们，而言语又起不了作用。几个瓷缸女人每次都是用这种办法求得一把面粉的。末了，她终于摆脱了他们。然而，前面又出现了一个穿着褪色阿拉伯大袍的妇女，她说话声音非常轻，就像富有的穆斯林妇女通常说话一样。她在努力克服天生的羞怯和养成的习性。
我是梅米萨基奇的儿媳妇，我们家里共有六个人，没有一个是男人。我们不认识卡片和名册上的字，您是否知道什么叫贫困？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止不住无声地哭泣着。本来就很细弱的嗓音，此刻完全嘶哑了，但他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 官员不知所措地摊开双手，向两个助手和一个士兵望了一眼。谁也不想推开这个不幸的女人，让开道路。而此刚女人发现官员神思犹疑不定，便来了劲儿，跳起来喊道：
还有我们，先生，还有我们，不要光给他，还有我们。
士兵们静静地等待着官员的命令，而官员呢，忘掉了士兵，忘掉了家庭，也忘掉了自己的职责和战争。他只希望一点，死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因为这里的每个人每天每天都向他要吃的东西。第二天早晨，紧张工作的一天又开始了，所有的人又来到了原来的地方，一切又都从头开始，连细枝末节也不差一点儿。不过今天粮食供应站门前的这一工作有了音乐伴奏，从对面的院子里一早就传来瓷缸音乐，两只鼓和一只唢呐。鼓声沉闷而单调，就像是两架马力不同的机器发出的声响，而唢呐在鼓声的伴随下奏出了瓷缸旋律。这个旋律在颤抖，在升腾，就像是喷泉里的水柱，眼看就要摆脱单调的伴奏，发展成为新的美丽的旋律了，却突然前功尽弃，垮了下来，接着又奋力向上，不抱希望，再也没有机会。粮食供应站附近高高的栅栏外围满了孩子，他们看着仓库门前的人群和路对面院子里的婚礼，民间舞和乐事感到加倍高兴。他们按着音乐的节奏，用光脚丫子轻轻地敲着栅栏，同时模仿大鼓的声音喊着：
动踏踏几踏几，动踏踏几踏几踏几。
一会儿又模仿小鼓的声音：
动踏踏踏几踏几，动踏踏踏几踏几。
对面的这幢房子又大又漂亮，有宽敞的庭院和阳台，阳台周围有栏杆保护。这幢房子一度属于富豪哈伊罗维奇，房子的主人有的死了，有的迁移到其他地方去了，他们卖掉最后这一点财产还不到一年。一个绰号叫鸡贩子的瓷缸人胡索买下了这幢房子，今天一清早，他的几个亲家就在这里消遣作乐。战前，胡索一向以贩卖鸡和蛋为生，通常他总是等候在农民进城的地方，肩上背着一篮子贩卖的东西。他有两条长腿，两只咕噜噜的眼睛。脑袋小，脸蛋丑，鼻子扁平，上嘴唇过于短，露出几颗大白牙。宣战的时候，边境城市里马上乱作一团，有的被动员上了前线，有的被逮捕了。村子里到处是乱七八糟的大车和难民的洪流，到处都流传着荒唐的谣言和各种异想天开的消息。敌人的大炮隔着小城开火，把老百姓吓得魂飞魄散，胆颤心惊。大炮使有的人做出愚蠢的举动，有的人见利功勋，有的人卑鄙无耻，也有的人英勇果敢。在 惊慌失措的情况下，政府组织起保安队，一些地痞流氓、醉鬼和相当数量的茨冈人参加了进去。在那些日子里，人们都看到鸡贩子胡索肩上背着卡宾枪，骑着高头大马奔驰在街道上，样子好不威风。这里的战斗并不长，时间也不长，战线也离得很远，这个小城市仍然掌握在奥地利手里。有一段时间，这个城市无人管理，居民没有回来之前，它显得那么荒凉败落。最早回来的人之一就是鸡贩子胡索，因为他不适宜当兵。最初他当保安队员，同来自其他地区不了解此间情况的士兵到各个村子里去搜索藏匿的武器和粮食。他从一个村子转到另一个村子，从妇女和老人那里收购羊皮。他们用非常低廉的价格卖给他，简直就是对他的贿赂。旧宪兵队回来之后，地方保安队便解散了，胡索重新做起他的买卖来，他以惊人的速度发了大财。这样的事只可能发生在战争年代，而旧日的商人此时或是不知去向，或是过着贫穷可怜的生活。胡索改变了他的外表和姿态，他打扮得漂漂亮亮，一向不习惯穿鞋的脚上穿起了新鞋子，腰里束了一根色彩鲜艳的帝都宽腰带，脖子上挂了一根银链和一条黑绶带，银链上系着怀表，绶带上系着的是一只颇为壮观的麻布钱袋。他同农民、工人结算商品和运输费用的钱就藏在里面。有时，胡索装出一副庄重严肃的派头，可是他的上下嘴唇几乎可以合在一起，他的牙齿也只露出一半了。有时，他变得非常粗鲁快活，花钱如流水。再没有人叫他鸡贩子了，人们都只按图章和电牌上的名字称呼他，侯赛因·胡斯基奇。他手下的雇工和那些有求于他的人都尊称他为侯赛因·阿哈。侯赛因·阿哈认购了相当数量的战时公债，他时不时利用自己的关系和羊皮交易，弄得一些土豆和果泥分送给穷人。他带着商品去萨拉热窝城里的时候，总要和那些跟他一样的暴发户商人大吃大喝一通。今年春天，胡索买下了位于商业中心区的哈伊洛维奇的豪华宅地，从茨冈区搬到了这里。与此同时，他抛弃了妻子美伊拉，她是一个不复年轻、两眼外斜、相貌丑陋的茨冈女人。她像大多数茨冈女人一样不戴面纱，但胡索吩咐她买一些透明的料子把脸蒙起来。胡索是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跟她结的婚，她当时非常年轻，而她年岁比她大。胡索从他那里得到的嫁妆是父亲传给美伊拉的一幢小房子和一个铁匠铺，他们没有生孩子。现在鸡贩子交上了好运，生活有了根本的转变，这个女人再也不能适应他和他周围的环境。他决心用新的家具布置他的新房子，给自己娶一个年轻的新妻子， 好给他生下盼望已久的儿女。胡索去找了法官，声明跟梅伊拉离婚，把他当年陪嫁带来的东西全部还给他，并附加一笔与此相当的财产。此外，每月还给他一笔数目不大的津贴。事情办妥后，他立即与赌诗期的一个土耳其良家姑娘缔结了婚姻。这个身材匀称的金发女郎，父母双亡，成了亲族的累赘。于是胡索轻而易举地就跟他们达成了交易。胡索希望尽可能隆重地举行自己的婚礼，从而使尽可能多的人引起注意，便在广场的新房子里举办了喜宴。在这个萧条的小城市里，毕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为胡索的酒席所吸引，甘愿前来凑热闹。他们主要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喜欢唱歌跳舞的青年人、瓷缸人和形形色色不知羞耻的贪吃之徒。于是粮食供应站邻居家的盛大婚宴就开始了。一向对命运百依百顺的梅伊拉，在法庭上猛然醒悟过来，开始抗议哭泣，在店铺和在家里都寸步不离地跟着胡索，责备他，同时又恳求他不要赶走他。他像影子一样紧紧跟着他。还在结婚初期，他们之间就没有可以连在一起的感情纽带。胡索从事贩卖机的营生的时候，只会用棍子和耳光跟妻子说话，而当他买卖发迹，财运亨通之后，就根本不再注意美伊拉了。本来正式离婚之后，梅伊拉的日子可以比以前好过一些，但她突然表现出一种毫无意义的、难以解释的抗拒。普遍的疯狂笼罩着整个世界和城市，把鸡贩子胡索变成了侯赛因先生和大商人。显然，这种疯狂像酵母一样，也感染了这个不大聪明的女人，引起了她不健康的情绪。他们的婚姻是按严格的法律手续解除的。胡索做了法律要求他做的一切，甚至还过了头。但是这个女人仍然以愚蠢糊涂的人们所特有的固执，力求达到目的，央求胡索不要赶她走，让她跟新娘子一起留在家里。要向她证明这种要求不近人情是白费力气，胡索根本就不愿意听到关于她的事。举行婚礼的当天，院子里有一群跳舞的人，阳台上还有一群。两个瓷缸人把鼓敲得山响，连最远的郊区都听得见。这时候，梅伊拉来到院子里，她裹着透明的深蓝色盖布，坐在石头上，摇晃起身子，就像人们在哭灵时那样。一对对舞伴从他身边经过，他们怡然自得，享受着节奏和动作带来的愉快。从阳台上传来了踩地板的沉闷的脚步声，那边只有一群女人在用穿白袜子的脚踩拍子跳轮舞。新娘子一动不动地站在屋角，她披着白色婚纱。阳台上，女人们的舞蹈节拍激起了院子里跳舞的青年的兴致，他们粗笨的靴子重重地踩着地板。 这些声音汇成一片嗡嗡声，使兴高采烈的人们只想把舞蹈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好让大家都感到高兴满意。胡索参加了屋里和院子里的舞蹈。这个暴发户情绪激昂，满脸堆笑，慷慨地招待所有在场的客人。当他无意中经过梅伊拉身旁的时候，他皱起眉头，没有停下脚步，只是怀着克制住的愤怒，含糊不清地对他说：
哦，你也坐在这里，也好，坐吧坐吧，你也尽量乐一乐吧。
接着他满面春风地继续从这个客人身边走到那个客人身边。音乐刚刚停止，透过大家快活的说话声和跳舞的人们的咳嗽声，可以听到梅伊拉时时为叹息所打断的低沉的哭诉声。
哎，对你来说，我曾经是不错的，胡索，我曾经是个好女人，我真命苦。我们曾一起积蓄财产，相亲相爱。
听着美伊拉断断续续、如泣如诉的声音，让人觉得他跟胡索的夫妇生活本来是很完美的，但跟事实毫无相似之处。现在只要有人看他一眼，他马上就会提高嗓门痛哭流涕。男男女女都走到他身边安慰他，劝他停止这种空前古怪的行径，回到家里去，但这无济于事。于是胡索吩咐奏乐和跳舞，美伊拉不断哼哼唧唧，但谁也听不见。随着夜幕的降临，欢乐的人群变得更加活跃了。他们把固执地坐在老地方边泣边诉的美伊拉忘得干干净净。第二天早晨，美伊拉又和第一批客人一起出现了。这一次，他是和表弟李兹凡，一个狡猾而势力很弱的茨冈人一起来的。美伊拉仍然坐在老地方。昨天，他在那块石头上坐了一整天，始终没有移动过，就像是舞台上固定的位置。胡索皱了皱眉头，假装没有看见他。但当李兹凡站在他面前，企图向他陈述有关美伊拉的事情和他的命运的时候，本来就因为喝多了酒和一夜未睡而情绪有点激动的胡索，再也按捺不住久久埋在心底的怒火，马上大发雷霆。
这么说，是你教唆这个卑鄙的女人这么干的？
殴斗开始了。机敏的胡索在和李兹凡搏斗的时候，打开大门，把对手甩到了马路上。人们把李兹凡扶起来，发现他浑身是血。接着，他径直穿过马路，来到了市政管理局。人们给他包扎了伤口，然后盘问他。